今天是第九讲，下一次好像赶上那个端午节3天假，有人可能想那个安排一些活动呀什么，咱们就停一次，下一次啊就是24号那一次，然后后边应该是7月1号咱们正常，然后大家也考虑一下，到伏天。咱们看，大家商量一下，最热的时候咱们也停一阵，别路上跑得中暑了。到这个就是，你像那个佛学院，刚才我问法师了，是7月13号放假，9月1号开学。咱们大概也就这个期间，具体时间大家考虑一下，咱们回头，7月份再定。现在咱们就开始。这个第二品的，咱们已经进入重点了。第二品这个所之一，就是一切法的那个根本原因。这个呀，是多少哲人、伟人都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切东西从哪儿来的？是怎么回事儿？彻底的搞清楚，很多人都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只有释迦牟尼解决了，他是靠最后开了佛眼之后，能够见一切信息的那个眼，他才看到的。像我们其他的解决办法啊，都是靠猜的，没有实证。你比如说，影响最大的，现在世界上有20多亿信仰的，就是这个基督教。他的解释就是说，世界总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上帝呀。我在那个网上查了一下，因为我原来看到过这个材料，一查就查出来了。罗马主教精确地计算出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11月23号，上帝开始创造世界。上帝一看说这个没有光，黑咕隆咚的，上帝就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然后有了光，上帝又觉得说还得有水啊。头一天有了光，第二天上帝说要有水，又有了水。然后第三天说光有水还不行，要有这个动物好像，各种活物要有鱼什么，然后要有植物啊，要有最后6天，你看他这也说明个什么道理啊？一切唯心造。他是用说话创造的世界，所以说这个世界就是语言，应该是没错的。这个他认为这个就是世界怎么来的呀？上帝，这个创造的。但是这个呢，很快就被这个科学给这个就是说叫什么呢？给彻底的推翻了。因为很快这个科学一发展呢。这个各种科学方法，什么碳十四出来之后更准确，他就知道地球是存在了46亿年，宇宙是至少是120、30亿年，结果所以那个谁就尼采就说上帝死了，谁给杀死的呀？就是科学给杀死的，人们都不信这个说法了，说这个你看公元前4000年加上现在2000年，那等于是世界就是不世界人类。包括时间、空间，在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之前，时间、空间什么都不存在的，都是在6000年以前创造的。他就是说，像为什么建立这个基督教，就是为了给人们一个解释，就是说你是从哪儿来的，世界是从哪儿来的，那以后我们会到哪儿去，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的就是说，以后我们会这个有一个世界审判日，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上帝给你一定，这个信上帝的都到天堂得救，不信上帝的都下地狱，这就永生了，就这一次最后的审判嘛。他这就是给人们一种解释。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就信这个，然后这个第二大的是伊斯兰教，其实伊斯兰教是那个从基督教教义发展出来的，等于是一支，所以再加上他现在13、14亿，那。就等于现在世界大部分人是就是信这样的学说的，这也是给世界的一个解释。总是说小孩子嘛， 你比如说，他说我从哪儿来的呀？他妈就说你从树底下捡来的。哎，他就有了一个答案，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哎，他心里就踏实了，总是生活的就比那个整天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的，哎，要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还看那个网上一个漫画，一个小学生放学了，一进屋问他妈，说我是从网上下载的吗？那肯定是那个同学呀什么告诉他说你是从网上下载的，哎，结果他妈说不是，说是我生的，哎，你总是给他一个答案，哎，他就这个踏实了。所以呢，还有很多，我们道家也有这个中国的道家也有一套这个世界宇宙的理论，哎，印度教也有一套世界的这个理论。印度教基本上就是说他信这个大自在天，就是说大梵天，就是说这个是哎大梵天造的，哎总是给人们一个解释。我们大家呢都这个以前的都见过，现在你来看一看啊，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解释，哎，看看他们谁呢比较可信，比较合理。严格的说呀，其他的就是给你一个说法，给你一个答案，是不讲道理的。你要是仔细问，是没有，就告诉你说，圣经一开始创世纪就告诉你说，上帝创造了世纪，哎，6天，第7天休息，完了。你要是问说里头的细节是怎么创造的，是怎么的，那你不能问，那就是那一句。说你要信上帝啊，你才会得救。你要是不信上帝，这个就有大问题了。哎，他不让你问。其他教也是这样，你那个圣经是讲故事，古兰经也是讲故事，也是讲穆罕默德传教的过程。他没有这个就是大，就是详细的说，我给你一套理论啊，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这个全解决，没有这样的。所以说佛教本质上啊，它真的不是宗教。它里头一点儿那个就是不讲道理的东西都没有，它提倡智信，迷信是佛提出来的，佛反对迷信，就是说你什么东西先要把道理搞清楚，你再信，这才有可能是对的。如果你迷迷糊糊的就信，这肯定不对头，反对迷信。所以佛教叫智慧，哎。以这个以般若为这个叫为本。你看那个有一个佛到一个村儿的时候，那个村儿的人跟佛那个跟佛说呀，他说我们这来大师来多了，说我们信谁呀？佛说呀，你不要因为他说他是大师你就信他，你也不要因为说世上的经典这样说你就信，你也不要因为说人们都这么说，我就信。你也不要因为就是佛说了十几种情况，说你都不要这样信。说那怎么信呢？说第一个呀，你要这个，第一个你先要自己来考虑他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拿他讲的这个东西啊，在实践中做一做，看看他符合不符合事实。这样。就是说，你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到实践当中呢，一实践呢，哎，又能这个实际做到，说这样你再信。所以佛教是一个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你怎么定义它啊？你要是说定义它是科学，有人说其实佛教就是最科学啊，比科学还科学，它因为追求真理嘛，讲真理嘛，也不行，因为科学它主要的对象是自然界，哎，你看科学现在你问他人心理那就。叫人体科学或者叫生命科学，被称为说是21世纪的科学，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科学对这个领域的开发呀，还非常的混沌愚昧。哎，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卫星发射到什么这个火星？今天我看一个消息说，美国发射的一个卫星今天呀，就是出了这个太阳系的边了，到了太阳系的边了，就是这是人造的东西离这个。发射出去最远的了，走了是30多年呀，啊，这个就是说人已经可以这个把卫星发到很远的地方了，但是对我们大脑是怎么工作的，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这人心怎么改造， 也是西方啊，几乎就不讲人心改造，他认为人心是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东西，自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啊，这个人权至上，你谁改造谁啊？所以他西方就认为这个人想什么，这个人说什么是完全自由的，不能因此获罪。好像挺有道理，是从这个有形的东西看，从法律观点看好像有点道理，实际上这是一个最不合理的。因为什么呢？你的一切有形的所谓比如说战争灾难犯罪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从那个你想错了说错了开始的。有一串格言说的挺好，说请注意你的思想，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语言，请注意你的语言，因为它会影响你的习气，好像是有那一条，或者是性格，请注意你的性格，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行动，大概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请注意你的行动，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命运。这串格言说得很好，你省略中间步骤，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请注意你怎么想，想什么，它实际上决定了你的命运，决定了一切，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咱们来看看释迦牟尼发现的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原因，他讲的这个，一个是有没有道理，第二个呢符合不符合事实，咱们大家来检验，然后你再决定啊，它是不是真理，你信不信它啊，再决定。咱们就用佛说的这个态度来学佛。现在呢把这个上节课那个就是进入重点之后的这几个段落呢稍微的过一下，既是复习也是总结，也是从新的角度再来这个认识它，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总原因嘛。你把这个社论这一段就是这个所知一品学完了，你把它的全部话的意思都理解了，你也不一定说对它有了一个就非常清楚的印象，因为这个文章很短嘛，这个它就是给你介绍一些最主要的原则最主要的思想，所以需要呢在这里头就是要仔细的反复的来这个体会这些话。先说这个第一段啊，就是说他说这个给这个阿赖耶识啊安立了三种相。再说一遍这个安立，安就是原来没有你给他安上，立就是也是原来没有你给他建立你给他树立。所以安立呢就等于是说我们人用语言给他这个就是解释他，用语在语言里头给他建立一套名词什么定义，这叫安立。所以安立实际上就是我们怎么来这个就是建立一套理论来描述事实，这叫安立。我阿赖耶识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世界上只存在阿赖耶识，就在那儿。说你要是不研究它你不会了解它，怎么研究呢？我们看不到，佛就给我们依据他看到的情况呢给我们用凡夫的语言安立了一个一套理论或者说一个模型，我们通过他这些话我们来想象这个他看到的那个阿赖是大概什么样子。到现在呢我们大概可以总结成这么一个样子啊，就是阿赖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宇宙所有的存在，我们每个人有一个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什么样的呢？它的体积就跟这个整个宇宙的存在是一样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就只存在你的这个阿赖耶识，它没有阿赖耶识这地方就没有存在，所以你的阿赖耶识就跟这个存在是一样大的，跟这个宇宙是一样大的。我们可以这就没有多大道理了啊，为了方便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球体啊，大球体。这个阿赖耶识呢你就想象成是一团雾，可以一团雾， 因为你要说它实际什么东西，它也不是说桌子柜子在里头有，哎，你要说它没就是空白没东西也不对，哎，我们就把它想象一团雾，这个雾的特点呢就是看不清，哎，这个比较暗啊，这个它大部分都是这个雾的状态比较暗。说世界上不是光我，还有其他众生，每个众生的阿赖耶识都是这样的，都是一团雾。我们是互相重合的，就是用那个佛经说的那个一室千灯，哎，一个屋里点了1000盏灯，或者是油灯，或者是蜡烛，无所谓。哎，每个灯的灯光都照满整个屋子，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光团是一样大的。哎，但是呢，互不妨碍。但是呢，每个灯的光又都是自己发出来的，自己的光，自己的一套，跟别人绝对是，绝对不会说别人发的光成了你的光，你发的光被别人弄走了，不可能的。哎，自己是自己的光，这是这个阿赖耶识的一个大概的这个景象吧。我们也画一个立体的地图。上节课我们还讲这个自相，就是这儿这个自相。我先接着画地图啊。上节课我们讲完这个自相之后，我们发现呀，说阿赖耶识里头是什么东西啊？首先说呢，它是密码，它不是直接把我们看到的颜色、声音直接搬进去，直接搬进去肯定装不下。你想，我们这一眼出来，至少是北京的一角吧，这一扫，都看到香山了。你一刹那、一刹那、一弹指60刹那，60个这个照片装进去了啊。还有声音，还有感觉，你这个，你是怎么装啊？你第一次装这么多，第二次还得在同样的位置装所以呢，它这个就是说，它不是实际把这些东西装进去了，它是把它变成了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密码，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看不见的密码存了这个，就是存的什么东西呢？我们上节课说了，实际上就3样东西，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声音，一个是感觉。因为我们为了说起来比较简单，我们把色、声、香、味、触这三个呀，我们把香、味、触都说成感觉。香是指的气味的味道，味是指的舌头尝到的味道，触是指的身体的感觉。冷啊，热呀，什么这些感觉，实际上这三种都可以说是感觉，是吧？味道也是，因为这三个的特点是，你被感觉的那个东西必须跟你的那个感觉器官要挨起来。你就跟你闻到味道，你必须有那个味道的那个叫咱们叫分子吧，得跑到你鼻子那儿，你才能跟你那个鼻子里头的那个叫气味的那个感觉细胞。哎，接触上它才能闻到味道，舌头也是这样，必须把那个菜放到舌头尖上，你才能够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必须触，哎，然后呢，都变成感觉，变成实际上都是身体的感觉，所以我们把香味触这三个合起来啊，实际上都可以算作是身体的感觉，哎，这样的话我们说起来就比较简单，这样就对阿赖耶识的认识又进一步。就是阿赖耶识里头装了些什么东西啊？就3样东西，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声音，一个是身体的感觉。哎，然后说还有一样东西了，还特别大，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很多抽象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在这思考一个事情，它既不是声音，也不是颜色，也不是感觉，哎，这些都叫限量了。我们是比量，就是在这儿我们俩谈话。你说这熏进去是什么呀？我自己在这想事儿，这熏进去是什么呀？我非常抽象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是具体的事情。哎，比如说数字，大家认为数字是高度抽象的。哎，一二三四，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二三四这种东西，这纯粹是我们人规定的。哎，说我写个一，写个二，哎，这代表这个二比它大一倍，是这个什么？然后是什么10进制、16进制、2进制，人们你随便规定，就完全是人规定的人为的东西。这种抽象的东西，在阿赖耶识存进去，存成什么呀？上次我们也说了，这些意识分别出来的东西啊，叫做法尘。 哎，色声香味触法，那个法就是意识思维的想到的一切都叫做法，哎，叫法尘。这个法尘熏到阿赖耶识存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上次举了一个最抽象的例子，就是数字。哎，我们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想了一个说一加一等于二，哎，就这么一个计算关系，很抽象。说这在阿赖耶识存的时候什么呀？上次咱们说了，实际上存的大部分时候存的就是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量的思考是用语言思考的。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在这想，我举上次我举例子说，哎，我今天要去见谁，要办什么事儿，我要是这么提出来呢，他可能要拒绝，我要是那么说呢，哎，我吃亏，我怎么说呢，哎，又让他接受，这个我又能占便宜。哎，在这想，他整个想的这个过程是用什么想的呀？实际上是用语言想的，他是在心里头叫默念哈，默念话，他在那是，哎，他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就这么说，哎，他如果那么想的话，哎，他实际上是用语言，是用声音。我们说这在考虑这个算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啊，大部分时候我们就是用声音，就是在心里想，哎，这一加一，你一加一等于几啊？一加一等于二，当时比较简单了。我上次就说小学老师给小学生讲。说哎，一加一等于几啊？小学生不知道，哎，不知道。他说这个呀，怎么哎等于二？整个过程它是用语言来这个形成的，所以那个抽象思维离不开语言。再一个，我说还有一部分信息呢，是用颜色熏的。什么叫颜色熏的？比如说那个老师先上课，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一加一等于问号，哎，这小学生一看呢，哎，他是。眼睛看的颜色熏进去了，但是熏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一加一等于几。哎，就是说虽然是一个抽象的数学题，但是在我们阿赖耶识留下的印象呢，全都是具象，全都是还是声音跟颜色，然后有时候还会加上感觉。你比如说有的小孩啊，可能对数学比较喜欢，哎，一上数学课他很高兴，他一听很明白。有的小学生啊，他可能就对数学比较烦，他喜欢这个音乐，喜欢文学，喜欢这个比较感情的东西，不喜欢抽象的东西，这个人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在老师讲数学题的时候啊，他会同时把这个感觉熏进去。喜欢数学的他就熏习，同时熏习一种很好奇，很这个欢欣，很高兴的一种情绪，一种感觉熏进去。哎，到以后生的他再学数学的时候啊，哎，一学他就特别喜欢，一学就特别高兴。哎，父母有可能大字不识，小孩出来就是数学家。哎，这个遗传没有任何道理，什么呀，就是他的习气。有的人呢见了数学就题就头疼，哎，那不是一生两生的事了，都是有习气在里头的。哎，所以呢我们这就知道了，说阿赖耶识里头俩，你看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人类认识到的一切东西啊，就是这六样。哎，这六样我们归纳成三样，实际上我们阿赖耶识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就是颜色、声音跟感觉。哎，这样对这个当然你也可以把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想象成这个，就直接想象，就是里头有很多颜色，很多声音也可以啊，没有问题，你不管密码的问题，哎，你就假想里头都是这三种东西也没问题啊，你就说装不下，你就想象它就能装下，装不下我为什么我听了课之后，我别人一再一次提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哎，这个我听过，哎，这个我知道怎么回事，那你为什么你有这感觉呀？你肯定是听过一次，你就阿赖耶识里头就有了。哎，你在这儿是睡觉干什么都丢不了，到时候你再一听，不管什么时候一听，你就觉得哎，似曾相识啊，我跟第一遍听跟第二遍听不一样了。哎，这证明它肯定是装下的。我们到上节课基本上把这个阿赖耶识大概的模型呢就画到这种程度，现在我们把它这个重要的话简单的复习一下。这一段里头，安利三项里头呢，重点就复习这个字项，说 什么叫阿赖耶识自相？就是阿赖耶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他就是这样一句话说，为依一切杂然贫乏，所有熏习为彼声音。我们现在就把一切杂然贫乏想象成我们现在见到的一切法，这个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啊。不过现在咱们为了这个一开始入手比较简单啊，以后慢慢的会这个越讲越详细，咱们就越来越了解准确了。现在就把这个一切杂然贫乏想象我们见过的听过的这个想过的一切法，所有这些都会留下记忆，这就叫所有熏习。为彼声音，为阿赖耶识的声音，就是这一切法的记忆就生阿赖耶识。什么意思呢？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么来的，阿赖耶识里头没别的，就是记忆，就这么简单了。阿赖耶识全是记忆，你看有了记忆就生出阿赖耶识来了，哎，所以呢你就知道了，原来阿赖耶识都是记忆。由能摄持种子相应，哎，由这个阿赖耶识呢，它能够摄也可以说拿，持也可以说拿，就是由于它保持着很多的种子，就是这很多的记忆。种子为什么叫相应呢？因为这些种子都是现行法，有现行法相应的，在阿赖耶识里头就留下记忆。哎，它是现行法，就是说有什么现行法就有什么记忆，它跟它完全相应，所以种子也叫相应。就复习这一句这一段里头，这样就是集中力量，就是对这个阿赖耶识的模型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现在我们哎由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了。阿赖耶识哪来的呀？阿赖耶识是记忆堆、记忆积累起来的。这个也说明个什么问题呢？阿赖耶识不是我们的本性，阿赖耶识是外来的东西，是客人。在这个佛教里头有一个词叫客尘烦恼，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烦恼啊，是不是我们的本性，是外来的。这俩字客尘，客人的客，这个污染的东西、脏东西为尘。哎，我们阿赖耶识都是记忆，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阿赖耶识的东西全部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全部是我们的自己的东西，全是客人从这儿给我留下来的。哎，全是外来的东西。所以不要喜欢这个阿赖耶识，不要心阿赖耶识，乐阿赖耶识，没有什么可乐的，这是我们的悲哀。我们本来没有贪嗔痴的习气，就是阿赖耶识本身它的本性。说那哪来的呀？熏习来的，就是记忆留下来的。哎，在这个受环境污染来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搞错了，哎，我们不应该贪嗔痴，结果贪嗔痴呢没带给我们幸福，带给我们的都是烦恼。我们现在任务明白了这个之后呢，我们任务也简单了。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我们改变这个熏习的方法，我们现在来熏习正见、熏习智慧、熏习能够使我们从这个错误当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什么呢？方法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本来这些东西不存在，由于我们误以为存在的这种邪见熏习的多了，所以使我们做起了这个假象的梦。我们现在呢只需要一个正见就可以把这个梦破掉，就是什么呢？这里头没有真正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有了这个邪见，上了这个当，结果呢我们老上这个当，熏习的多了，结果就好像成真的了。哎，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一句话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实际上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哎，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就这一句正见，我们如果熏习说我现在有这个正见了，怎么还没醒啊？就是那个你说有五蕴、有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种子啊、记忆啊，力量太大了，熏习的时间太长了，熏习的太多了，他老升起这个梦。你现在熏习的这个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 种子数量太少了，力量太小了，它呢不能够破坏掉它这个梦。哎，我们现在就是大量的来熏习这个正见，熏习正确的记忆，这个东西啊，对于阿赖师说很可怕。为什么呢？他升起梦并不是全部阿赖师种子升起的，他只是那个，我们把它要比喻成阿赖师是一个大海啊，它就是那个表层的那层水升起的。大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把人道的这一块升起了，我们那个天道的业，就是其他三恶道的业都没现行，都是处于暗的状态，我们只是一小块，就是人道的这，而且人道的业我们呀多了无数，现在只是你这个就是因缘成熟的这一部分。你说你这人道才报多一点报啊，几十年是吧，没几件事就已经这几十年过去了，就报完了。所以我们人道的业大量的，这只是人道业里头最成熟的那几件事成熟了，哎，亮起来了。所以说阿赖耶识在升起这个梦的那个种子啊，数量跟阿赖耶识对比起来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你就可以用那个大海想，就是表层的那层水我们才能看见。你现在要破坏它这个梦呢，就把它这个表层的这层水的一部分给破坏掉，就是说那个叫万缘俱备只欠东风，它就完了，欠一个缘就不行。哎，所以呢这个梦醒啊，所以现在呢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我指的是整个世，就是无数的世界啊，已经有无数的人成佛了，也就是说已经有无数的人醒了，还有无数的人马上就要醒了，就是已经修到这个弥勒那样了，哎，再差一声就醒了。还有很多还到十地了，有的到八地，有的到初地，有的到那个就是叫加行位了，有的还在像我们就是还在圣界行位，还没证空性，还没醒。但是呢，像我们这样的人非常多，哎，都是正在接近这个醒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像就是说，实际上你修行，说我在这修持戒，什么布施，修了很多啊，我那个给这个寺里头扫厕所啊，这个功德很大，什么，你这个所有的修行，说所有的修行，实际你是在修什么呀？实际就是在修那个你往阿赖耶识头熏什么记忆。就是在这是世界唯一的存在，所以很多人不重视心，人们觉得好像我心里怎么想没关系，主要是要看我做了多少事儿，哎，我搬了多少砖，我背了多少这个沙子，你想这不是搞颠倒了吗？你背了多少砖头，功德有没有，功德大小全取决于你在背这些砖头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哎，你如果想的是说啊，我这个罪恶深重，我要这个赎罪，我要这个就是要大福德，说这个修庙功德大，所以我来这个修庙来了啊，我今天要背多少砖什么哈，你修的这个，首先这个它绝对不会帮助你从梦中醒。因为什么呢？你这叫人我执法我执，你是在加强人我执法我执，你是在说这个呢不是梦，这是真的。哎，我这个好了，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没有一点觉醒的希望，这叫邪见，这不叫正见。然后说那我没功德了吗？有功，有，这叫这个，你说叫实际上是有福德。哎，有福德，实际上有福德呢还最重要一个意义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到这个寺里头去偷东西去了，哎，这是当然是有罪的了。实际上这里头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呀，就是结缘，你跟佛教结缘，这个很重要。虽然你现在没证件，但是你去修庙你跟佛教结缘了，这他这个和尚啊，这个他就欠了你的东西啊，下一生他就可能要跟你生在一块儿，就要跟你做朋友，你跟和尚在一块儿，你就能闻到佛法。哎，所以不要看这个说我们这生好像很多很偶然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自己结的缘。哎，都是这个你不结这个缘，就是说佛不渡无缘人，不是说佛能渡啊，我不渡你这个无缘人， 佛想度所有众生，你跟他你不理他，他没法度。哎，你甚至你他跟你结点财缘，哎，你就跟他做买卖，他跟你刚讲一点佛法你就烦。哎，你自己不接受，他给你灌不进去。哎，这个所以说有一句话叫说，实际上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除非他想改变自己，真的是这样。就说你在这劝，你在这说，哎，说哎，我劝真起效了，他真的改了。实际上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他感觉到自己有问题，他想找解决的办法，结果你呢说的呢正好哎是他的需要，这个时候才会起作用。如果他根本没有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你去跟他说，就跟那个马老师刚举一个例子，本来马老师就是跟这个人说这个说几句好话，说我们呀应该多行善，应该多这个你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也是对他有好处的。哎，这个人就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不是说我啊办什么坏事了，还是我这个人不对头啊？啊，你看你反而惹人，是不是啊？人家的反应很正常的。后来马老师总结说，看来啊你这个在居室里头都能说的话呀，你到这个居室外边那个呀你不一定能说，他那个思想根据你居室一般都说，别人跟你就是跟你聊一聊，肯定尤其是聊点佛法啊什么，肯定是好意帮助你的，是吧？哎，他有这个观念。你一世间人就不一样了，你见了那个人说你要不是你要了啊，咱们都要多这个多行善啊，少作恶，他肯定想到一边去了。所以呢你度这个人呢，就是说能不能得度不在佛，而在这个他自己想不想得度。哎，真的是这样。所以呢这是这个讲了这一段，就是说这一段三项里头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根本原因他的自相原来呢就是一些记忆。所以呢你现在就知道我们所有的修行最终的目的，最终能够留下的东西就只有记忆。这是你修行功德大小的，就看你这个记忆啊是什么。哎，没有智慧，哎，有可能就只是福德。所以那个梁武帝跟那个问达摩的时候，好多人好像不理解，说我修了多少庙，度了多少僧啊？他说度僧，实际上就是他批准，那个时候国家必须发令说今年度多少僧，哎，你才能够有。那个时候考试很严格的，到那儿你得背经，你得这个答问题，就跟考那个状元差不多。哎，说今年比如说玄奘那一次，好像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儿，皇帝刊度二十多个人，哎，那就是好像跟那个考状元增科了啊，这个皇上高兴了，哎，那次好像二十几个我忘了，开那么一科，结果玄奘13岁还不够年龄，急得在门外边转，哎，后来是这个还是那个他结缘结得好，主考官一看，哎，这孩子，就好像他看出来有点不一般，问了几句话，说你想考吗？想考，你为什么要出家啊？说我要这个弘扬佛法，是这个度众生。哎，主考官让他进去，哎，结果这才出了一个玄奘。他要不是13岁出家，他后边不会有那么高的成就。所以呢，这梁武帝觉得这个很牛了，问这个达摩说：“你看我盖了多少庙，度了多少僧，有多大功德？”哎，达摩这个人也是直了点，直截了当就说了：“没有功德。”那当然，这个梁武帝不高兴了，叫话不投机。皇上嘛又架子大，所以这个架子大了对你学佛不利。你要是没架子的人，可能赶紧就问哈，哎，这个请这个法师开始，怎么会没有功德呢？哈，哎，他也挺架子挺大，也不详细问，好，失去这个机会了。现在咱们就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功德了。 他是把这些作为这个就是石油，作为这个就是功追求功德，就跟刚才说那个人背砖这个修庙一样，他是那样，实际上是增加人我法执，是加强这个梦，哎，没有智慧在里头，没有这个没，实际上对，就是说没有修行在里头，没有真正的修行在里头，哎，有什么呢？有福德，哎，就是以后他有可能还做皇上，哎，你修那么多庙，度那么多僧。那个福德大呀、啊，福德大了就做皇上，所以有好多那个皇上，那个谁是那个出家那个，我本西方一纳子，啊顺治，对，哎，就是和尚啊，要是不修智慧啊，光这个咱这盖庙那、这个修福德呀，很可能要做皇上，这个哎，这是个普遍规律，不懂得这个法义。就是不知道佛说的真意，说愿解如来真实意，你没解真实意啊，有可能对自己不利。哎，福德如果没有智慧，福报很大的话啊，很非常危险，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定律，福报越大，大概越要遭大的恶，这基本上是规律。你想一下吧，就是很简单，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你福报大了，当了皇上了。当了皇上了，谁那怎么着啊？肯定三宫六院啊，然后、上全国去瞎转去，是不是啊？哎，这肯定的，他的权利啊。哎，你谁惹着他了，就跟那个谁侯宝林说相声，给慈禧太后说相声去了，一进去长得有点黑，慈禧说怎么长这样啊？说怎么了？说杀了啊。哎，为什么呀？他有这个权利啊，你他不高兴，哎，所以那个权利大了呀，这个福报大了呀。你看那些现在那个在中国横行霸道，不遵守法律，不遵守交通规则，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什么人呢？你肯定不是要饭的，是不是啊？哎，你一查都是什么？富二代啊，什么什么官二代啊，都是这些，都是他得有那个资格，他得有那个能力，他才能够这个做那个恶。所以呢，真的是这个学懂这个佛法正见非常重要。好，现在我们这是讲了这一段，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模型，现在我们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下边一段也很重要，就是他讲这个什么叫熏习，熏习这个咱们就讲它这个重要性。他就说这个最后就说多闻者多闻熏习，哎，故名持法者。什么意思呢？其实实际上就讲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老做什么你就留什么记忆多，你留什么记忆多你就是什么样。那个就是以前听过这个故事，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我怕那个讲错了，但是故事本身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啊。就是说达芬奇画这个最后的晚餐，这是名画了，大家都见过啊。耶稣最后的晚餐跟他十三个门徒吃，请他们最后搓一顿，就告他们一句话，说有一个人出卖我了，这个我就要这个被抓了，咱们这就是最后一顿饭。画这幅画呢，这个达芬奇呢，这个就想着我得找模特啊。首先找谁呢？找这个耶稣的模特，正中间这位。那耶稣呢是上帝之子，所以呢得找一个这个聪明智慧，这个正大光明，就是光明磊落啊，反正就是说集所有优点在一处的人，找，哎，还找着了一个19岁的小伙子，他就照着他画了6个月，哎，画成了耶稣。然后他又去找这个13个门徒，一个一个门徒去找模特，找着一个画一个，找着一共画了6年，画了12位，最后剩了一位是谁呢？就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为了30块金币吧，哎，当局给了他30块金币。他向当局报告了耶稣的行踪，当局实际上一直在抓耶稣，是吧？ 这个因为他这个信徒太多了，这个对政权的这个稳定啊影响很大，这个不和谐啊，这个这是政权的这个本性了，哎，他要抓耶稣。然后这个犹大呢，这个不好找，这个达芬奇也是怎么找的，找这么多年找不到，哎，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给他介绍，说在哪哪监狱里头啊有一位，那一看就是一个奸诈小人啊，那就是集一切邪恶于一身的，你去看看。达芬奇到那一看呢，哎，真的是，他是好像是教廷让他画的什么，他也是名人了哈，很有那个派头的，让监狱把那个人送过来，他来画，哎，每天呢就是监狱把那个人押过来，他来画，终于有一天画完的那一天，最后这个达芬奇说行了，说明天就不用来了，我这个犹大已经画完了，说这个小伙、这个犯人呢就给他跪下了，说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达芬奇仔细看了，都已经画了好几个月了哈，又仔细看了半天，说至少是你在那个就是几个月前来我这之前没见过你。小伙子说我就是耶稣的模特，就是19岁那个小伙子，说后来呢我就堕落了，就是到6-7年之后就堕落成了这个样子。哎，大家不我是不知道这个，不管他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啊，就是说这种事情是有的，就是一个人如果发生了大的变故，变得大家都认不出来了，哎，这个真的这个脸呢、啊、甚至人是变的，你要说这个想看得快了，人的指纹就是变的，人们那个这个掌纹呢、啊、有的人不是说咱们用那个指纹来做那个鉴别的那个什么哈，实际上它是在变化的，尤其是这个掌纹，因为什么呢，它会这个有时候会变化的非常快，有的人做过这个试验，就是哎，你比如说你的这个你看出来说这你的命运是什么，这个掌纹是什么样，哎，如果你做大量的这个就是很大的努力来改变这个命运，哎，它会那个掌纹会改变，这个有人做实验。实际上面貌也，如果当然说我吃喝拉撒睡无所谓，那可能就变化不大，哎，如果这个人遭到大的变故，或者有大的这个反正就大的变动吧，对他影响非常大的话，这个面貌也会有很大变化的，哎，有这种事情。所以他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就是说你熏习什么你就是什么，哎，你他就说明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个熏习又是这个我们修行的目的，修行的关键，熏习什么，哎，佛心经既然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菩萨都是一般若出离的，所有的佛也是一般若成佛的，那我们就熏习般若。什么叫般若？就是正见，就是智慧，就是佛说的道理。哎，正见是什么？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心经的核心就是五蕴皆空四个字，第一句就告诉你了，这就是正见。所以你怎么把这个五蕴皆空理解了，哎，它为什么空，感觉这么实在，为什么这个它就是真的是像梦一样是不存在的，把这个道理啊要学好，要想透，哎，要毫无疑问，你这个熏习的力量啊就非常大了，你跟着佛心你就非常相应了。你说他凭什么叫观音，释迦牟尼凭什么说他成佛了，他就是因为他照见了五蕴皆空，哎，他就是观音，哎，佛也是因为他照见五蕴皆空他是佛。你如果对这个道理你理解的非常的透彻，你说你跟佛心实际上只是一个水平问题，你跟佛心已经相应，已经这个一致了，他给你把他的那个说我凭什么成佛啊，我就是凭这个智慧。什么叫智慧啊？就是行深般若就能照见五蕴皆空。我们现在在行什么呀？行浅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浅般若是什么呀？是比量，就是用语言来说的，这叫文字般若。这个观音那个深般若 一行，哎，就把这个梦照没了，就五蕴能照见五蕴皆空，那叫深般若。深般若叫什么般若呀？叫实相般若，实相无相嘛。所以实相真实相一升起来，原来这些是没有的，哎，它没有相，这是它的真实相，这叫实相般若。我们现在是学的叫文字般若，实际上不光是文字般若，我们现般若一共有三种，叫文字般若、观想般若、实相般若，跟念佛是一致的。哎，念佛也是有三种，这般若也是有三种，智慧也是有三种。哎，我们现在是文字般若为主，我们就看佛说的这个话什么意思，文字般若为主。实际上我们已经加了一定的观想般若在里头了，比如说刚才我们在那画那个阿赖耶识的模型，那就是在画说佛见到阿赖耶识什么样啊。哎，佛给我们描写了一个语言，我们通过这个语言呢来把他给我们描述的那个阿赖耶识的样子画出一个模型来，这实际上已经是观想般若。这个观想般若到比较深的阶段是什么呢？是在定中观想。你在定中观想的时候啊，就成了深般若了，就离那个就照见实相、照见这个五蕴皆空啊，那就不远了。所以修行过程就是围绕这个般若，围绕正见，把这个文字的智慧最后变成实证的智慧。哎，这就是真正修行的核心。所以越学呀，我们会越这个越明白，就不像那个原来那么糊涂了。听这个说一句啊，说这个这个咒好啊，那个经好，那个经念多少遍就可以这个消多少业什么。当然这也都是一些这个前行这个前加行了，都是一些方便了，但是实际上都没有懂真正什么叫修行。你比如说就说这个刚才说消多少业消多少业，不学为实的人说这个啊造业造业是这个怎么着，实际上有一个人说清楚过没有，那个业是什么东西没人说清，业是什么东西啊？学了为实就确确实实告诉你什么叫业，就是那个记忆，跟你就说的这么确切。什么叫造业？你留下记忆了就是造下业了。你看医生说这么清楚，你留下好的记忆，这个以后有善报的记忆就是善业，留下以后有恶报的记忆就是恶业，你留下以后能从梦中醒来的就叫解脱业。说我修定叫什么呢？上次说了叫不动业。说我学佛，我在佛教做事儿，哎，我不懂智慧，你看你就清楚了，熏的是什么？是直着人我法我为实，直着五蕴皆有。哎，这没有智慧，所以呢是跟佛结缘。实际上说福德那当然是有了，实际上这个跟佛结缘还是很重要，这个业就是跟佛结了缘的业，跟佛教结了缘的业，以后你就有了继续听佛法继续深入能够得到智慧的这个因缘。你做什么事情，你的功德有多少，你的福德有多少，你的作用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全清清楚楚了，就造业。你像整天背那个句子叫假使千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千百劫那个一造的业都不亡在哪儿啊？就是那个记忆。哎，你看跟你说确切了，你也知道这个原理，什么都能说清楚了。你如果不学为实，你就不知道这个业在哪儿。我一生一生，我这一生死几十年做一个人，死了一烂，五蕴身都烂成空气了，我业在哪儿啊？他都不知道。哎，这是这个讲熏习这一段。所以呢，这个记忆一般我们在为实叫种子。还大量的直接就把它叫做熏习。你以后注意经论里头啊，提到熏习它会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动词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在熏习记忆 哎，熏洗种子，名词那就是指种子，说到熏洗就是种子。种子还有很多名，还有一个名就叫粗重，粗细的粗，轻重的重。什么叫粗重？为什么种子记忆叫粗重啊？因为那都不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都是这个叫什么呢？增加我们障碍的东西。贪嗔痴嘛，我们熏的就是贪嗔痴嘛。说贪嗔痴，这是叫恶。这个如果世间人呢，这个学的精细一点还可以接受。实际上佛教说的这个粗重啊，根本的意义在哪儿啊？你一起分别就搞错了，这就是粗重。就是你一起分别说，这是人，这是我，这是你，这是天，这是地，一起这个分别已经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你说这是你，这是我，这已经搞错了。你熏习了这个说这是你，这是我，这是天，这是地的时候呢，这就是在熏习升起这个梦的种子，就是在造这个梦。你看你造这个梦，这个梦本身就是粗重，搞得你又粗又重。哎，这个用的这个词啊，跟你说非常精细，到最后你那个解脱，为什么解脱不了啊？因为你粗，因为你重。所以这个我说那些修定的外道啊，是佛教之外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最高级的外道。他只是没有认识到说这是梦，我要从这个当中醒来。他认识到了人类的，你看到飞翔飞飞翔的时候，他认为人有想都是很难受的，都是粗都是重。他已经搞到这个就是意级的，说有色身不好。哎，然后有这个有所想不好什么，他已经能去到那种程度了。所以说那个我觉得就是最彻底的外道就是无想，无想外道。不是那个有一种外道认为这个就是说不想了就是解脱吗？能修无想定，就是他可以在定中这个长时间的，就是前六识不起，最后可以升到四禅，专门有一个无想天，500大劫的寿命。这大概是最彻底，比那个飞想飞飞想还要轻松。哎，飞想飞飞想还是有一个飞飞想了，还是有一个想了，哎，只是不成个就是了。下边一段，这一段比较短，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咱们在这个再来解释一个，这个就是说对他理解更准确一些的一个词儿吧。这段问的问题是说什么呢？说阿赖耶识中诸杂染品法的这个种子，为别异住，为无别异，就是说是个别不同的住在里头，就是说这个异就是说一个一个的，你跟我不混。比如说我们阿赖耶识是不是就是一个桌子，一个板凳，一个电脑，一个男一个女，就是哎这些形象都住在，都分得很清楚，各个别别，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地方。这个是桌子，这儿放了一个桌子，这旁边放一个板凳，这就叫别异住嘛？为别，为无别异，还是说他们没有这样明确的分差别？然后回答是什么呢？说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此种种，就是不是这个种子啊，在这里头有很多实际的东西。都放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解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它实际上是密码，它不是里头就有很多你看了一片树啊，一片树的这个颜色就在里头，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那一刹那里头要熏60个这60片树，你这装不下。哎，它是熏进去的时候啊，不是直接的颜色，而是颜色的密码，把它形成了它一个密码。我举那个例子，就是一本书，你翻这一本书的时候啊，每一页都是一排一排的方块字，没有差别。哎，没有差别，这就叫密码。但是你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看每一页描写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哎，这就叫密码。就是熏进去的呢，好像是一种东西，哎，是没有颜色没有的那个， 然后到这个一看呢，哎，结果呢，原来是世界史，哎，很丰富，哎，描写人，描写山，但是呢，都用中文的看啊，都是一块块方框字，都是方框字，这叫密码。所以说，非不是它有个别不同的实物在里头放的，亦非不亦，也不是什么呢？密码里头是有差别的，哎，记桌子的就是桌子，记这个板凳的就是板凳，它不会混淆的。然阿赖耶识如是而生，有能生彼功能差别，就是说这个密码呀，它能生彼，彼是指的那个诸杂人品法，它能够，它里头有能够升起诸杂人品法的这种功能，哎，它有这种作用，它有这种功能。差别是指的这个功能里头有很多差别，哎，它可以升起这个，也可以什么法都能升起。现在你对阿赖耶识又有了一个印象，就是说，首先说阿赖耶识里头存的什么东西呢？是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如果是颜色、声音跟感觉，我们应该能够看见。但是阿赖耶识连阿罗汉都看不见，哎，必须是大乘从梦中醒来的菩萨，初地以上菩萨才能看见。为什么这么精细呢？证明它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密码，叫阿托那是甚深细，咱们学过这个颂的，非常的深细，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微妙的物质了，哎，就是密码。哎，它既没有实物在里头，它又不是没有差别，你所有的信息全被密码记录下来，然后这些密码呢，它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就能够升起应该升起的现象，它就有这个功能。上次我们举了这个电脑的例子，电脑里头你可以玩游戏，可以写文章，可以看电影，可以这个听音乐啊，这个很复杂。那个硬盘上呢，实际上并没有锣鼓，这个演员，什么兵马枪炮，硬盘上没有这些东西，硬盘上连声音颜色都没有。有什么呀？就是一个密码，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它这一块是有电还是没电，就这种状态。就是硬盘里头它分成很多小的单位了，每一个单位这是通电状态，这是断电状态，就只有这两种状态。用这种密码记录了所有的信息，它就可以放出一部电影来，哎，一点都差不了。你第一遍放是这样，第二遍放还是这样，证明它有全部信息很精确的记录。我们阿赖耶识就相当于这么一块硬盘，当然是比硬盘更这个精细了。你这现在硬盘记录这个，一个电脑也装不了多少东西，装电影也装不了多少部，哎，这个还是粗重的多啊。但是阿赖耶识，我们想，无始以来多少记忆，我们呢每个人上天入地，那个28天就是那个飞翔飞翔，说我们上去过吗？我们在那待过无数次了，我们待过无数次了。地狱下过吗？地狱也待过无数次了，都躺平了。所以呢，那个记忆真是这个无量无边，哎。但是我们处理的时候不用管那么多的记忆，我们就管表面那一层破坏掉就行了。好，我这说，现今天呢，我们讲一个描写它的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阿赖耶识在升起我们面前这个，比如说眼睛看到的颜色的时候啊，注意啊。阿赖耶识是顿现，什么叫顿现？就是他这个阿赖耶识升起颜色，升起声音，升起我们所有的感觉，全是顿现，就是一刹那唰就起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并不是在我们面前升起一块屏幕的颜色，又升起一个人的颜色，又升起一个桌子的颜色。对阿赖耶识，它是一个整体的，那个韩老起了个名字叫图景石，就是它升起这个现行的时候啊，实际上它是 一个整体，不但颜色是一个整体，声音是一个整体，感觉是一个整体，连这个颜色、声音、感觉这些都是一个整体，它是没有分别的。说，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这是颜色、那是声音、那是感觉呢？是我们分别出来的，是我们的人的意识分别出来的。我们在看到眼前这个图景时的时候，我们来分别说啊，这是绿的，那是红的，那是我们的妄想。正因为我们有这些妄想，这些妄想又熏习了记忆，所以我们才会生起这个梦。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真的，这不是梦。哎，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颜色、有声音、有人、有山河大地，我们熏习了很多，认为这个面前这就是真实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记忆再升起来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感觉呢？它一定是一升起来就是面前就是真实的感觉。有的人说，你说这是梦，为什么我感觉是真实的呀？就是这样，因为你当年熏习这些感觉的时候，你就是认为这是真实的，你就误以为这是真，你熏习了一个颠倒见。你当然你升起这个感觉的时候，这个感觉它自然感觉就是这是真实的了，不用说嘛。就好像那个那天是谁说，有一个母亲，她培养她的这个小孩，她说她就这个她要离开一段，她就担心这个孩子这个这样那样就教育她哈。她从来没让这个孩子碰过那个炉子，是吧？电炉啊，电炉没碰了。她就想，我怎么让她呀，就是不能碰这个东西，你得告诉他呀，又怕他记不住，怎么办？他就左想右想，就是怎么办？这个聪明的母亲想出来一个最好的办法，他就把这个孩子领到电炉那儿呀，就让他用他的手指头摁了一下，从此这个孩子就永远记住这个东西呀，啊，是不能碰的。你看真聪明。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用这个熏习原理。就是他说他从来没让他看过电炉，他不知道那叫电炉，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哎，他就想，我怎么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能碰？后来他想，就这个办法，就直接把他领到这个东西跟前，就把他手指头一摁，那个孩子抓上就大叫，那惨叫。行了，就不用他说话了。这就是这个熏习原理，就是什么呢？他一开始熏习，告诉他说这个电炉是什么呀，电炉就是惨叫。你想他再看到这个电炉的时候，他升起什么记忆呢？他不可能升起其他的记忆。所以说你现在问说，我怎么感觉不是梦啊，你问谁啊？你问你自己去，你是不是啊？证明你自己原来熏面前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哎呀，这个真是美啊，这个真是好啊，哎呀，我多幸福啊，我多快乐呀、啊！你熏的都是这个，你从来没有怀疑过面前这些东西，是不是有问题？哎，你怎么可能这个不认为它是那个，就是怎么可能认为它是假的呢？哎，就是说你熏什么东西，升起就是什么东西。像现在啊，我们感觉哎，说我听了八场讲座了，好像没多大感觉啊。这个实际上你熏的那个记忆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现在好像数量还少，好像不行，但是在有些人身上已经这个起作用。当然那个我说的这个是前边学开始已经开始学为师的，哎，他最近说呀，他说他在学心经的时候，突然就升起了，就是非常那个明晰的坚定的一个感觉，就是我面前升起的呀，真的是我的感觉，我的主观感觉，真的是一个幻觉，真的是梦，面前实际上真的是没有东西的。 就是感觉到这个非常的那个，实际上这就叫法喜。哎，慢慢你们就会自也会体会到法喜。这个你看那些和尚在那儿条件这么艰苦，尤其是一些在那个什么深山老林里头，他待得那么有滋有味儿啊，身体重那么好，重这个精神那么飘逸，他就是那个法喜啊，你根本就世间的这些什么什么快乐根本就跟他没法比。这个法喜怎么生起来的呀？就是这些种子的作用，就是你每次熏习的这个正见的记忆的作用，你慢慢的多了，质量高了，它就会升起这种法喜，就会升起这种定界。就是现在你只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也读过好多遍，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观想上、思维上、作意上并没有多大改变，你怎么可能有法喜呢？当然也有人一读就有法喜，这都是善根深厚了，但是你就这样熏习，你道理越来越明确，道理越来越这个疑惑越来越少，越来越坚信，质量越来越高，你就会产生这种就是在见解上的、在限量上的，像这个法喜，这就是一种限量的变化，慢慢就会发生。那个定慧法师在出家之前，他学为师，那个刚学的时候啊，高兴得不得了，听那个讲座啊，听的是昏天黑地。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有这个体会，哎呀，听的是这个，下了班就开始听，听听一直听听就快睡着了，睡着了睡醒了还听啊，又睡着了，最后实在太困了。说那个刘老师别讲了，这太困了啊，就听着迷糊着这样。哎，有一天他在过这个过街天桥的时候，就是走在天桥中间的时候，就是一回头，发现他身后啊，没有马路，没有楼房，全是空。然后那个浑身呐，他说就是那个舒服啊，那个法喜啊。现在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他说扭过脸来就放声大笑，那个天桥上人都看他，他说根本不管，高兴啊，放声大笑，哈哈就走回去了。这种感觉持续了半个月。太虚大师在这个藏经楼阅藏读经的时候，读华严经，可能是华严境界，读读读读，一抬头，他发现面前这些这个颜色呀，影影绰绰，虚恍恍惚惚，虚无缥缈，就是就好像那个梦幻一样，这是限量。我描写不准确，你们可以看那个太虚大师有一次讲演叫《我的宗教体验》，哎，这是他的题目，讲他三次这种就是这种限量的这种。哎，法喜这种这个就是这种变化，说这种变化哪来的呀？现在你学了这几句话你就知道，就是你平常老熏习老熏习老熏习，你慢慢的就会自然的升起这些变化。说有一天突然梦醒了，突然照见五蕴皆空，这有什么奇怪的？是不是啊？你因缘具足，到时候了，熏习的质量够了，就跟那个咱们说的那个举的那个例子，你升起这个梦需要一万个元，实际上是说少多了，你把其中其中一个元，就是我们用那个豆的那个比喻哈，一万个绿豆升起梦，你呢老熏红豆，老熏五蕴皆空，老说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老是不帮他升起梦的这个红豆，你说五蕴皆空，他升起来感觉他不是梦的感觉啊，他是那个跟梦对着干的，哎，他不会帮助升起梦，他还破坏这个梦。你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比如说红豆，你熏熏，有一天这一圈红豆啊，他把那一万个绿豆里的一颗绿豆给包围严实了， 这颗绿豆跟那9999个接不上了，打不通了，就是因缘合合不了了，梦不就升不起来了吗？就这么简单。所以怎么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机制就这么简单。现在把这个根本原因找到了，你就知道觉醒的是怎么觉醒的，你也就清清楚楚了，就是这样觉醒的。
那个什么问题，之前讲到一个叫观想波，就是我们现在在熏啊熏习，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阿赖耶识，我们对这个阿赖耶识呢开始产生越来越接近真实的这种就是清净的种，就是熏习成那种记忆，到底阿赖耶识是怎样的，它的那个有因相智相还有果相，然后这样的不学熏习，这个熏习最后结果是我们就真实见到了那个阿赖耶识，还是是见到我们曾经熏习那种种子现起全现行的那个阿赖耶识。
这个我们现在熏习呢，第一就是说第一个发生的这个就是大变化是什么呢，是首先这个五蕴皆空，就是说这个梦要醒来，五蕴皆空，一空之后眼前没有这些梦了，没有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挡着我们了，自然众生心都在面前，看到这个众生心的时候呢，是连他的种子带他的现行一块看到的。因为他的种子现行啊，什么叫现行，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也可以简单说，就是说世界上只有阿赖耶识，说那现行就上哪儿去了，实际上现行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的某一部分种子啊，因缘成除了亮了一下，哎，一刹那接一刹那的亮，就是它那个种子的内容亮出来，就叫现行。实际上它还在阿赖耶识当中，原来是密码，我们都看不见。哎，现在因缘成熟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转人道，哎，结果就一刹那一刹那的亮，我们就是这样身高、这样面貌的一个人，我们哎还跟很多人结缘，哎，就是这个景象就显出来了，这就叫现行。所以现行就是种子亮起来。所以你见到种子就等于见到现行，它是一个整体。这样越来啊，这个对阿赖耶识的这个运作机制呢就越来越清晰啊。马上时间到了，干脆我们休息休息一刻钟，或者甚至再多一点休息，然后我们再复习下一段。因为下一段上次刚开了一个头，为什么开这个头呢，就是因为下一段啊是一个重点，对理解阿赖耶识的运作，这个三法同时，我当时一看就剩十分钟，讲不讲？我一想啊，你这一次如果开头讲，非太生，我先讲他十分钟，甭管听懂听不懂，先有个大概印象，哎，大家有一个思维，然后到这一次呢，我们再重点讲，咱们休息之后再讲，好，休息一会儿。